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八月关税收入创历史新高，财长说全年划超过5000亿美金；习普北京阅兵谈器官移植牵国际怒火，美议长说魔鬼之言；美查获史上最大中国运毒化学品，30万公斤原料运往墨西哥；加大打击芬太尼供应链，美起诉22名中国人，4家中国药企。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三表示，美国八月份关税收入超过310亿美金，创下历史新高。根据财政部最新的每日财政报告，直至8月29日，本财年已经累计征收1835.6亿美金的关税。缩减美国与全球贸易伙伴的贸易逆差，一直是川普贸易政策的核心。今年的4月9日，川普宣布对90个国家实施对等关税，以矫正他所称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贝森特8月26日指出，川普推行的关税政策每年带来的收入可能超过5000亿美金，甚至接近10000亿，远高于他最初估计的3000亿美金。这届政府已经在削减财政赤字上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国会预算办公室上个月预测，如果关税政策维持下去，未来10年可以令到财政赤字减少大约40000亿美金，其中包括33000亿美金的主体赤字缩减，和7000亿美金的利息支出下降，相较之前估计的25000亿美金大幅上调。北京礼拜三举行的阅兵活动中，现场直播意外捕捉到中共党魁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谈及器官移植能够令人越活越年轻，甚至长生不老。习近平还说，本世纪人类可能活到150岁。中共喉舌央视紧急撤回影片，全网封杀相应内容。社交平台的器官、150等关键字亦都被封锁。不过国际社会已经高度关注。这番长寿谈话瞬间引爆网络怒火。很多评论指出，这一段对话令人联想到中共981首长健康工程和活摘器官的长期指控。前中共官员和评论人士直言，独裁者对永生的执念令人发指，并认为这一场阅兵根本成了长生不老的展示。美国国会亦都迅速回应，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当日对新台记者表示，这个是魔鬼之言。他强调，美国将继续推动相关立法，反对中共强摘器官的行为。他并且承诺将反对活摘器官列为国会的优先事项。目前国会已经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和终止强摘器官法案，要求对中共参与活摘器官的官员实施签证制裁、资产冻结和禁止与美国人交易。两岸现在正等待参议院的表决。对于中共活摘器官问题长期调查的追查国际，亦都在事件之后再度发声，指出中共高层多年来活摘在押良心犯器官延续生命，早已经形成成熟的犯罪产业链。他们从2006年以来已经公开超过800条录音证据和超过4000份的资料，证实中共活摘器官涉及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部长级官员和众多医院的院长、移植医生。他们并且警告中共正透过一带一路和器官旅游将这个罪行国际化。追查国际主席汪志远表示，国际社会至今未彻底制裁中共反人类罪行，导致他们有恃无恐，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公然谈论靠器官续命。美国联邦当局近日在公海查获一批从中国运往墨西哥的毒品原料，总重量超过30万公斤。 这些化学品原本是预计送往墨西哥西纳罗亚集团的制毒实验室，预计可以制造大约19万公斤甲基安非他明，黑市的价值高达5亿6900万美金。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检察官皮洛星期三在德州休斯顿港一座仓库表示，这批货物分装在13000个蓝色桶里面，来自中国上海，经由两艘货船运送，在上个礼拜在公海遭到美方查扣。他指出，这个是美国历来最大规模的甲基安非他命前驱化学品查获行动。华府今年较早已经将西纳罗亚集团列为恐怖组织。川普总统八月宣布准备动用军方打击拉美毒枭。他礼拜二更加透露，美军已经击沉一艘从委内瑞拉出发的运毒船，并且在行动当中击毙11名毒品恐怖分子。墨西哥参议院上个礼拜五曾经就美国军事介入打击贩毒集团的可能性进行激辩，执政党和反对党爆发肢体冲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礼拜三同墨西哥总统辛巴姆会面的时候表示，美国会加大扫毒行动，同时亦承诺尊重墨西哥主权。司法部礼拜三宣布，俄亥俄州代顿市联邦大陪审团已经对3名美国公民、22名中国公民和4家中国化工与药品公司提出跨国毒品走私与洗钱共谋的指控。财政部则同步对其中一家广州公司和2名高层推出制裁。这个是到目前为止美方针对中国药企规模最大的跨国执法行动之一，由 FBI 主导，凸显华府正加大力度打击中国芬太尼供应链。司法部长邦迪强调，芬太尼泛滥已经夺走数以万计美国人的生命，拆解跨国供应链是当局的首要任务，美方绝对不容忍中国企业向美国输送毒药。涉案中国企业包括广州腾药化工、广州万江生物科技、河北宏进新材料科技、河北飞来米科。同起诉同步进行的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宣布，对广州腾药化工和2名公司代表王占鹏和王晓军实施制裁。国土安全部礼拜三宣布终止委内瑞拉移民的临时保护身份 TPS， 理由是委内瑞拉国内状况不再符合延长 TPS 的法定条件，并且指出继续提供将不利于美国利益。国土安全部声明中表示，综合考虑公共安全、国家安全、移民因素、移民政策、经济与外交政策，好明显允许委内瑞拉公民暂时留在美国并不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这一项临时保护身份将在9月10号到期。临时保护身份是美国政府提供给因为战乱、自然灾害或者特殊危机而暂时无法安全返回本国的外国公民的一种临时合法身份。这项政策在法律上经历了多轮的攻防。联邦法院首先在3月暂停白宫的行动，但最高法院很快推翻下级裁定，允许政府继续执行。随后第9巡回上诉法庭在8月底裁定，由于国土安全部长诺姆可能无权取消拜登政府延长 TPS 的决定，所以川普政府在撤销 TPS 的过程中可能违反法律规定。目前还不清楚国土安全部星期三的声明是否将再度面临法律挑战。联邦法官星期三裁定，川普政府非法终止对哈佛大学大约$22亿美金的补助，并不得再中断这间著名常春藤盟校的研究资金。白宫说哈佛没有获得补助的宪法权利，将提出上诉。联邦法官伯勒斯表示，美国政府在4月暂停哈佛大学一系列科研经费的行为侵犯了哈佛大学的言论自由权，而且未遵守正当程序。伯勒斯法官恢复了哈佛大学的科学研究经费拨款。白宫发言人休斯顿在声明中表示， 哈佛没有获得纳税人资金的宪法权利，未来仍然没有资格取得补助，并说伯勒斯是奥巴马任命的激进法官。他说，我们将立即针对这项严重错误的裁决提出上诉，并坚信在追究哈佛责任的努力中，我们最终将能够取得胜利。川普政府表示，暂停补助哈佛联邦科研经费的原因包括，在以色列哈马斯战争爆发之后，哈佛大学未能够保护校园内的犹太学生，没有采取行动打击反犹太主义，违反了民权法，并存在其他相关问题。川普总统星期三在白宫和波兰总统纳夫罗基会面期间谈到了俄乌战争问题。他说他没有信息要传给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在等待俄罗斯做出决定。他还表示未来几日内将会和普京通电话。之前一日，川普表示对普京非常失望。针对川普提出的俄乌领导人会面，普京说，美国总统川普要我举行这样的会面，我说这个有可能，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准备好叫他来莫斯科，这样的会议将会发生。乌克兰外长驳斥了将莫斯科作为谈判地点的建议，说不可以接受。泽连斯基一直在寻求和普京会面，他说一些关键问题只有在领导人层面上才能够解决，如果普京不同意会面，他希望川普就对俄罗斯实施进一步的制裁。川普星期三表示他会在未来几日内和泽连斯基交谈。据路透社报道，一名白宫官员表示，两名领导人预计星期四通电话。法国总统府星期三较早的时候表示，包括泽连斯基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内的多名欧洲领导人会在星期四下午和川普通电话。川普总统星期三公开要求哈马斯即刻归还20名人质，并且承诺可以迅速结束战争。哈马斯随即回应说，准备和以色列达成全面协议，内容将包括释放所有被关押在加沙的以色列人质，以换取以色列释放经过双方协商确定的巴勒斯坦囚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随后发表声明，批评这个是哈马斯的另一场炒作，并未提出任何新内容。内塔尼亚胡日前向安全内阁透露，美方亦反对和哈马斯达成部分协议。根据他的讲法，川普直言不要想那些部分协议，全力出击将它结束。以色列强调加沙战争只有在下列条件达成的时候才会结束，即所有人质获释、哈马斯解除武装、加沙地区去军事化、以色列在当地建立安全控制机制，并由替代的平民政府进行治理。同一时间，几名被扣押人质的家属星期二在美国驻特拉维夫大使馆分处外聚集，呼吁川普善用美国影响力促成协议，令到人质获释并且终结战争。